我们再一同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让我们能够在我们的生命中遇见你，认识你，了解到所有美善的力量都是从你那里而来的。是的，今天我们能够坐在这边，我们能够站在这边，来听你的道，来敬拜你，来服侍你，都是出于你的恩典。我们也想到一些在社会中、生活中，他们流离失所、困苦的人，主啊，我们仍然相信这样子的一个时代，你仍然是在掌权。是的，并没有因为这样子的环境，神就已经失去了掌管这个世界、掌管这个万有。这个世界仍然在你的掌握之中，没有脱序。主啊，因此，当我们想到在社会上、在我们世界当中，有那么多还不认识你，或是生活在困苦当中，他们走投无路的人的时候，是的，就激发我们的心，要来为这个世界祷告。是的，但愿你再来对我们说话。透过今天的信息来激励我们，让我们不常常只顾自己的事，我们也顾别人的事。我们要祷告，求你的国降临在这个地上，让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是的，才不至于辜负你选召了我们，你拣选了我们来认识你这样子的一个福分。谢谢恩主。愿你也继续保守看顾我们底下的这一段时间，让孩子能够成为你的出口，被你来使用，所讲出来的能够叫听的和说的都同蒙益处。感谢恩主垂听孩子在你面前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弟兄姐妹，我们要继续来看尼希米记哈。我们在上个月已经有看到第二章的前半段的部分，那今天我们要看到第二章的后半段部分。那我们知道尼希米所身处的时代呢，是在波斯帝国哈。波斯帝国有几位的这些帝王。在这个波斯帝国的大力乌一世，大概是在主前522年到486年，就是我们读以斯拉记4到6章所看到的这位君王，他大概是一个波斯帝国的全盛时期，他统治整个古代的近东，从埃及直到印度河。所以我们从 PPT 的这张图片可以看到，所有彩色的部分都是波斯帝国全盛时期的领土。那这么大的领土呢，他们分为几个方式来治理哈。他们分为几个的大行省，在大行省里面呢，是由总督来统管来治理。那总督底下呢，又有许多的这些小行省那小行省里面呢，就有所谓的省长。那省长呢，就要向总督来报告一些事情。那我们可以看见呢，从前属于以色列的土地呢，我们看这一章从前属于以色列的土地呢，现在呢，已经被划分为好几个小行省了那我们可以看见，就是说，北部呢，其实已经是划分成另外一个省份了。我们可以看到北部的撒玛利亚省北部的撒玛利亚省，然后西部的雅什图省可能这个 PPT 太小张，弟兄姐妹不一定看得到那些字体。那南部的呢是以图买省和犹大省，那犹大省呢是以耶路撒冷为中心。这些省呢，跟亚门、摩押、以东、阿拉伯等邻近的省份呢， 是属于我们所读到的大河西省这些省份，所以为什么我们读以斯拉记或是尼西米记呢？常常会提到这些地方，就是因为他们全部归属于大河西省，这样一个这个大型省来统管。那所以呢，所谓的大河西呢，是指幼发拉底河以外的地区，不是我们常常认为的约旦河东以西的地区。所以如果是大河西省呢，它的土地呢，大概就是相当于亚兰、腓尼基、巴勒斯坦，就是我们今天世界上所看到的巴勒斯坦，就是黎巴嫩、叙利亚这些的地方呢，都属于大河西省。那了解了到这样子的一个地理位置呢，在我们读尼西米记或是以斯拉记呢，会有一些的帮助哈。那我们看见，当尼西米一方面很顺利的取得王的首肯，另外一方面呢，他也拿到这个很有用的资源，就是王的诏书，来到了这个梦寐以求的这个他的家园耶路撒冷的时候，我们从今天的经文看到，其实啊，他还得到一项很有用的资源，就是王的马兵跟军长一路的护送他，才可以平安无事的回到这个耶路撒冷他的故土他的家园。那我们也知道，从上一次的信息里面，尼西米一直非常的谦虚谦卑，他说啊，这个是我神施恩的手帮助我的，就是啊，不是因为他的个人魅力才有办法这样子率着大队的人马平安无事的回到他的家园。可是我们看见他来到大河西省之后呢，首先遇到的麻烦啊，就是当地的这些行政长官啊，百般的刁难他。荷伦人参巴拉并为奴的亚门人多比亚，听见有人来为以色列人求好处，就甚恼怒。也就是说，尼西米他虽然平安无事的来到他的家园，可是他碰到麻烦了。这段记载呢，也让我不得不佩服尼西米的先见之明，因为他大概知道，如果没有王的诏书的话呢，他今天来到这一块地方，来到他的家园，大概会被当地的这些人轰回去。所以呢，我觉得尼西米他有这样子的先见之明，一定要先取得王的诏书，作为护身符。我们中国人常常说一句话。说不看生面也要看佛面吧，就是说如果我手中握着王的诏书，你们就不敢轻举妄动，你们就不敢造次。那我们看到荷伦人参巴拉就是当时候大河西的省长之一，我们看见大河西这个大行省里面有很多的小行省，有撒玛利亚省，有犹大省，有亚实图省等等等。那撒玛利亚省的省长呢，就是荷伦人参巴拉。从政治立场来看呢，尼西米的来到等于是搅和了一池春水，原本他们的这个利益共享呢，这些人都各就各位的，但是尼西米的来到呢，有可能冲击到他们的政治生态。所以为什么这些人呢对尼西米不怀着好意，也是原因出在这边。这会让我们觉得很纳闷吗？为什么神没有继续保守尼西米他们一帆风顺呢？难道建造城墙不是神的旨意吗？难道回到耶路撒冷不是神的心意吗？那神怎么没有让过程继续的未来的这个发展呢？不遇到任何麻烦，这才像是神的旨意吗？我们常常会有这样子的疑问，不是吗？我想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啊，成功神学这样子的一个毒素啊，已经慢慢的，植入到我们的脑海中了。我们所谓神的心意啊，就是我们永远都不会碰到麻烦，那个才是神的心意，我们永远不会碰到这个困难，那个才是神的旨意。所以呢，成功神学啊，告诉我们神所要给我们的是一个富足的人生，丰富的人生，无风无浪的人生。因此啊，只要我们接受这种论调的话呢，我们就会开始质疑， 这到底是不是我碰到麻烦，我碰到困难，到底是不是神的旨意？如果是神的旨意呢，那我怎么会碰到这些事情呢？怎么会碰到这些麻烦呢？在这边呢，要跟大家分享一篇哦，刘晓婷牧师哦，我们知道我们的刘三刘晓婷牧师，他非常有名的牧者哦，他在去年的11月7号哦，发表了一篇这个文章来匡正时弊哦。这一篇文章就是把人引向假神，成功神学的危机哦。他发表在这个网络上面，我觉得呢。写得非常的好哦。什么叫危机呢？他说危机啊，通常就是你不会感受到它的危险，那才厉害。他就用所谓的这个鸡排，这个我们喜欢在夜市吃那个盐酥鸡哦，跟那个鸡排来做例子好了。他说啊，这个媒体哦，或是我们的这些报章啊，其实已经警告过无数次了哦。吃这些东西有碍我们的身体健康，就是盐酥鸡啊、鸡排啊这些东西哦，你吃多了哦，对身体有害健康。但是呢，有没有效果？没有哦，效果不大哦。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会马上死掉嘛，对不对哦？即使就是说医生已经警告我们说不要吃这些东西，但是呢，因为很香很诱人哦。我们还是会情不自禁的去买来吃，而且啊，吃了以后不会马上死掉，所以我们就会觉得啊没事哦，我们就多吃一点也没有什么关系。有人呢，有可能他每天都吃这些东西哦，还加上槟榔啊配米酒啊，仍然可以活到100多岁哦哦，那这个是有可能的事情。但是一个有良心的医生啊，或是媒体啊，不会因此就不警告这种举动的危险。对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来讲呢，结果如何啊？那完全是上帝的事情。我们不要常常会觉得从后果哈，从结果论里面呢，马上去推说啊，你看，你看那个人吃了一辈子哈的盐酥鸡也没有事啊，他还活了那么长寿哈，所以啊，这种报道哈不要去理他哦，不要去管他。我们常常会有这样子的一种想法哦。对基督徒来讲呢，该不该做，是否合乎真理，才是你应该要做决定的一个条件选择，而不是做了以后顺不顺利、通不通达，才来决定说我要不要去做，这到底是不是神的心意？所以有可能一个人当了一辈子的小偷，从来也不会被人家抓到，可是这种人呢，不可能是一个基督徒哈。当一个人如果号称自己是基督徒或是牧师，但是他所传的却不是真理，可是却非常灵验呐，我们也只能够说啊，那是上帝跟他之间的事情，上帝有一天哦会好好的处理这件事情。我们不要因为哇很灵验呐，就觉得说他讲的一定就是真理。他讲的一定就是对，所谓的对或错呢，你要根据上帝的话，而不是根据他的结果马上去做推论跟推断。所以啊，我们不必质疑成功神学的动机，也不必佩服他们的信心，更不用羡慕他们的见证，因为那是上帝跟他之间的事情，懂吗？成功神学他所传递的是另外一个信仰，与圣经所传的不同。他最严重的问题呀，就是他们所传的是另一个神，与圣经不同，只是用了跟圣经里面一样的名字跟一样的故事，但是他们传的呢，不是整本圣经的神哦，他们传的是部分圣经的神哦。哪一个部分呢？就是最受欢迎的部分。所以成功神学为什么会大行其道？因为他把你最喜欢的部分告诉你，其他不讨喜的部分呢，他把它掩饰起来。那这个部分是什么部分呢？哦，就是发财跟顺利的部分。所以这个部分你不喜欢吗？ 我想不会吧，你一定喜欢的，对不对？所以我们不用怀疑说为什么成功神学这样会大行其道。也许有人会觉得不可思议，这个成功神学啊，最有名的就是活出美好的那位作者约尔·欧斯丁，这位牧师他讲的呢就是道道地地的成功神学。我们可能常常不知不觉中就在替他推广这一类的这些信息，殊不知其实他讲的并不是合乎圣经的部分。那标杆人生的作者华里克牧师啊，对成功神学他只说了两个字，就是胡扯啊，胡扯。那为什么这种假福音没有销声匿迹？为什么呢？其实并不是没有人发觉他传的根本不是正统的福音，很多人质疑，很多人也起来据理抗争，这个不是正统的福音。那为什么他没有销声匿迹，反而还大行其道？因为有他的市场，懂吗？这个市场呢，就是我们最喜欢的部分。所以我们姑且就把我们刚刚所说的这一套理论称为鸡排效应好了，就是真的很好吃啊，鸡排真的很好吃啊，我受不了诱惑啊，所以我一定很想要去吃啊，我一定会受它的吸引，受它的香味吸引，所以我就会自然而然的接受它这样子的一个理论跟论调。不要说基督徒啊，随便问一个路边的人哦，告诉他说只要对上帝有信心他就会赐福给你，真的有人会相信吗？答案是有，很多人都是因为这样子进到教会里面的，接受基督教信仰的。但是呢，可能很多人会觉得说，哎呀，你们这些人太古板太八股了啦，哎呀，很多人就是因为成功神学才进到教会里面，才认识耶稣基督的啊，为什么我们要把它全盘的否认掉？但是我们很多时候只看到事情的一面，我们没有看到另外一面。有各位弟兄姐妹知道，很多人来到教会以后，后来发现他所认识的信仰跟这个成功神学不一样而离开的又有多少？有人去做过这方面的统计吗？我们常常所看到的就是说，哇，有人因为受这样子的吸引，进到教会里面来。可是啊，我们从来没有去统计啊，多少人因为来到教会以后，发现他碰到的跟听到的是不一样的事情而离开教会。我们从来没有去在乎这样子的事情。所以成功神学到底是在传扬福音还是在破坏福音？这个是我们要好好的去深思了解的地方。因为他们常常强调的上帝的存在就是为了满足我，对不对？成功神学他太过于强调我们做这些事情或做那些事情都是为了满足我啊，我就是神啊，如果没有满足我的话呢，那个事情根本不值得一提啊，根本连甩都不要甩他。但是我们知道不是的，我们是受造者，我们的被造是要来荣耀神的，不是让神来满足我的。所以啊，成功神学希望我们用名牌来荣耀神，用超级奢华来见证神，但是绝大多数的牧师都知道这不是圣经的教导。如果是正统的话的牧者呢，他知道这根本不是出自于圣经的教导。我们不能够以神的名义呢让自己成为最大的受益者，甚至啊，我们连这种想法都不应该有。如果我们有这种想法的话呢，我们都要认罪悔改。但愿我们永远与成功神学无分才好。这就是我要告诉各位弟兄姐妹的，今天我们在我们的职场、商场或是求学过程中，或是在我们的婚姻啊，在教养子女的当中，如果碰到一些不如意的事情，我们不用马上开始去质疑说，我到了这个地，我的这份工作到底是不是神的旨意啊？ 我跟这个人结婚到底是不是神的旨意啊？不要因为碰到这些困难，我们就开始在质疑说，哎，如果是神的旨意，就不会碰到这些麻烦了。也许我们自己才是一个麻烦人物，我们的这种想法才是一个问题。我们应该是要从神的话当中，神的带领中去省思，去判断，确定以后呢，好好的顺从神，而不是从我们的困难当中去了解到这到底是不是神的旨意。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尼西米他来到耶路撒冷以后，怎么会碰到马上碰到的就是这样子一个大麻烦哦？那他还有信心走下去吗？他还要继续去建城墙吗？还是就打道回府，回他的苏珊城宫中去享受他的荣华富贵的日子呢？我记得我在这边也曾经分享过，大概20年前了哦，我到花莲的门诺医院去服侍的这个工作例子，那时候啊，我真的很天真，我觉得说，哇，我终于能够到基督教医院去工作了，我能够为主服务，多么高兴的一件事情，因为我心中想说啊，大概到了那个地方啊，就是天堂了哈，我可以在基督教医院来工作哈，可以到这个基督教呢，以前我都是在那个不是基督教的机构上班，要受那些人的气哈，我今天好不容易哇，可以到这个基督教医院去上班哈，哇，我在想说好日子来了哈，哇，等到啊去了之后才发现呢、啊，那是一个烂缺啊，就是啊，烂缺哦，都没有人要去，所以就等着有人来跳火坑哦。那我就是那个哈、哦、天真的这个小白兔哈、哦，闯到丛林中嘿，不知死活嘿。因为去了那边以后呢，才发现啊，那个地方啊，哦，我在管理这个药库的工作。才发现那边呢、啊，哇，一大笔烂账哦，账跟料啊不符合的情况非常的严重哦，所以他们才会登报，哦、登报来就是应就是来看能不能找到一些人哦，来那个不怕死的过来哦，来这个地方工作。所以我你看，我还大老远的从台中坐火车啊，前一天为了这个面试来不及，还前一天坐火车跑到这个东部的花莲哦。去应征、哦、那为了怕时间来不及，前一天还住在我那个同学宜兰的同学家里面、哦、还碰到台风啊哦，然后早上的火车要开不开我都不知道，哎，我在想说、哦、如果火车不开我就没办法去到花莲面试了啊，哎，后来没想到火车开了哦，就觉得说哇、哦、真是奇妙了哦，大概这个一定是神的心意了，对不对哦？本来是台风天哈，火车要开都不开，我都不知道。后来上了火车啊，我发现那个整列火车可能只有我一个人，哦，为什么？因为大家去了那边都不知道火车要不要开，有的就打道回府了，坐其他交通工具走了啊。可是我没有其他交通工具，我一定要等那个、啊、火车开，我才能够到达那个地方去哈、哦。所以哇，后来火车开了，我就想说哇，你看嘛，这个一定就是神的心意嘛，对不对哈、哦？不然会怎么会就是。出现这样子的一个奇迹，后来去了以后，到那边工作以后，我才发现，哎，怎么困难这么多啊，麻烦这么大，哦，常常要加班哦，根本没有什么一例一休这种福利哈、哦，自动加班呐、啊、嘿。然后有一次啊，我记得哈、哦，我加班到一个阶段，就是我先回去吃完晚饭以后呢，我就。在车子上就睡着了，醒来的时候，哇，我已经很晚了，我就想说，我工作还没做完呢，我又跑回去医院加班，我加班到这个清晨，才回到这个宿舍。结果回到宿舍的时候呢，就不小心把我的这个室友吵醒了。他说：“你跑到哪里去啊？”我说：“我回去医院加班呐。”他说：“哎呦，现在都几点了？你才那个才从这个办公室回来哦。”他隔天就去办公室。帮我大肆宣传哦，说我这个 昨天哦，加班到清晨才回到宿舍哦，就排命哎哦，真歹命了哎呀！还有这个医院，还有这种这种工作啊，还有这种人呐、啊、哈、哦，要自动回去医院加班，加班到这么晚。不过我也觉得我真的是歹命哎，所以那段日子啊，我每次加班完离开这个医院的门口要回宿舍啊，哦，我都会深深的呼一口气，向上帝呼喊着：“主啊，我是不是来错了地方啊？这种日子还要多久啊？哎，遥遥无期嘿，我是不是搞错了？一厢情愿认为说，哎，这就是神哦，神的心意，我才能够来到基督教医院工作。我以为来到基督教机构上班会像上天堂一样的快乐，我发现我这个时候比较像是落在地狱般的痛苦当中，哎，一点乐趣都没有。但是感觉上帝也没有特别回答我什么哦，好像只淡淡的对我说了几句话哦，忍耐点，要撑住，哦，就这样子而已，没有跟我讲说哦，大概在一个礼拜以后，这个情况就会有好转了哈。大概什么时候呢？情况就会改善了，完全没有。所以我只能够硬着头皮呀、啊，继续做下去哈。但是感谢主，不知道经过了几个月哈，哎，情况慢慢好转了，慢慢改善了，脏跟料哈，慢慢的相符了。后来呢，哇，主管非常的赏识我，觉得说我竟然可以把这个工作做好，就想要调我去其他的地方了。那我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也就是发展出自己一套的管理方式哈，因为这么辛苦，怎么可以轻易的又让他这个哈瞬间瓦解掉？所以我自己做了一套的管理方式哈。那我也把这一套的管理方式呢，哦，交接给我的接班人哈，让他知道说药库的管理方式、料账的管理方式要怎么样去管理呢，就会管理得很好。我就把这套方式也交给了他了。后来我结婚来到屏东以后呢，有几次有机会回到花莲，我又回到我的这个医院哦，门诺医院去探望这些老同事。哎，我又回到这个药库问他说：“哎，现在管理药库有没有什么问题？”他说：“没有啊，只要照你的方式去做哦，就 OK 了啊。”所以啊，这是我从工作中啊体会到信仰的价值哦，就是不是马上以当时候的处境是不是顺利，日子好不好过来断定这件事情是不是出自于神。我的意思就是说，难道今天这份工作不好就不是神的心意，我们就换个比较好的工作才是神的心意吗？难道这个老公不好我们就改嫁给另外一个人就是神的心意吗？难道我们是用这样子的方式来决定什么才是神的心意吗？还是你要看得见说，在神的心意当中，活在神的旨意当中，一定永远是有困难的，但是呢，神会替我们开道路。你要有这样子的一个热情，你才能够来在神的家中来服侍神。你对神要有热情嘛，对不对？你才不会永远看到的都是问题啊，都是这些麻烦啊。那这样子你怎么走下去啊？如果是尼西米的话，他一来到这个耶路撒冷，马上碰到这个大麻烦，那他还要不要继续做下去？他还要不要继续跟他的这些同胞一起在那边奋斗？所以只要清楚知道那是神呼召你去的地方，你去做的事情，就不要因为碰到困难而一天到晚在怀疑神的作为。关心神家中的事情，总是要带着热情去关心、去处理、去面对。我这一番话好像也是在跟我们的董事、执事、牧者、弟兄姐妹勉励的一样，其实是神透过他的话在安慰我们，在提醒我们。尼西米的遭遇正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去建造城墙本来就是神的意思，本来就是神希望他回去建造城墙，但神并没有让他从此就平步青云，完全没有困难。 看看尼西米首先碰到的困难，就是这群当地长官的阻挠。荷伦人参巴拉、为奴的亚门人多比亚和阿拉伯人基善，这群人原本就是当地的利益拥有者。那为奴的亚门人多比亚，为奴在原文有仆人、臣仆的意思，所以应该是指说参巴拉是属于这个撒玛利亚省长，不，多比亚呢是属于撒玛利亚省长参巴拉的下属，这样子的一个意思，否则我们会觉得为什么用为奴的这样子的一个意思。他们不只是嘲笑尼西米，他们还藐视他们，说你们想做什么呢？要背叛王吗？意思就是恐吓尼西米他们这群人不要轻举妄动，你们做的这些事情啊都没有什么用处啦，以后呢一定会做不成啦。但是呢，我们知道有意向有热情的尼西米呢并不会因此就打住，因为他很清楚他要做什么，这个阶段呢他该做什么。我想一个服侍神的人、被神用的人呢，他一定会知道说即使有困难啊，神也会在这些困难当中来抽丝剥茧，终究会拨云见日的。所以他做了一个决定，他要亲临现场去了解问题，就是说他觉得他有必要亲自走一趟巡视耶路撒冷的城墙，好知道问题是出在哪边。这也是一个服侍神的人，一个很重要的态度。尼西米呢，他不是在遥远的千里，在遥远千里之外的苏珊城宫中，在那边发号施令，或是请求王啊下诏帮忙犹太百姓，这样就够了。他乃是求王赐下机会给臣仆，让身为酒政的尼西米亲自到耶路撒冷去走一趟。其实说真的啊，多少时候我们愿意这样子麻烦自己跑一趟、走一趟，去了解问题的严重性，去了解问题的事实真相呢？既然已经来到了巴勒斯坦这个地方，我们看到他首先就待在耶路撒冷三天的时间，我到了耶路撒冷，在那里住了三日。他要彻底的让自己好好的休息一番。如果我们知道这个从苏珊城到巴勒斯坦的耶路撒冷距离有多远的话，我们就知道他这一趟旅程啊不是几个小时啊。我们看到如果他是照着当时候的他们行走的路线，从苏珊城到耶路撒冷大概要将近1000公里的距离，以当时候的这个环境啊、交通啊，大概要将近4个月的时间，他才能够从苏珊城走到耶路撒冷。请问一下，我们在座的有多少人愿意做这种事情？一想到去那个地方那么麻烦，又是那么落后，又是残破不堪的地方，我何必跑这么一趟，对不对？我现在是在苏珊城这个亚达薛西王手下当酒政大臣的，我在这边好好过日子就好了，我干嘛没事找事做，要特地的大老远的跑这一趟，还要跑到这个耶路撒冷这个地方去。所以他到了那个地方以后呢，不是马上就大张旗鼓的要这个让所有的人知道他来就是要来盖城墙的，没有，他让自己好好的休息一下。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也是要好好的休息一下，为了要养精蓄锐，期待下一个阶段繁重的这个任务呢，我们是的确需要有这样子的一个休息。在某个夜晚呢，尼西米在没有告诉任何人的情况下呢，他独自一个人起来骑上牲口巡视城墙。 利用夜深人静的时刻亲自来巡视一趟，了解问题的实际状况。我们知道夜间的行动不会引起太多人的注意，如果是他在白天的话呢，一大堆随从跟着他到这个城墙去巡视，哇，马上就有人知道说他大概想做什么事情了。所以啊，聪明的尼西米呢，他利用晚上大家都在睡觉的时候呢，自己一个人起来骑着牲口好好的巡视城墙一遍，好好的利用这个时间里面看见了问题是出在哪边。我们愿意这样子吗？有时候啊，我觉得我们早上要起来晨祷啊，我们都要费很大的力气哦，但是我们传道人我们跑不掉哦，我们一定要来带弟兄姐妹晨祷哦，所以呢我们一定要逼自己起来晨祷哦，很早就要起来，不然的话呢，我在想啊，我们可能很想啊在被窝上哦，我待到那个最后一刻我们才会爬起来。尼西米他是一个有使命的人哦，有热情的人，所以他利用夜间的时间呢来巡视城墙。那我们也知道啊，对现代人来讲啊，有了3C 的产品呢，也给我们造成一个麻烦哦，就是我们就不太想亲自跑到现场去看，我们就想要透过这些工具哦，希望对方回报给我们，把问题回报给我就好了，我不要亲自跑一趟哦，你让我知道说现在的问题是出在哪边，让我凭空想象，让我凭空想象来解决问题，凭着哦，你大概说的是什么状况，我凭着你告诉我的这些资讯来想说要怎么去处理，怎么去做。尼西米如果这样子的话呢，大概就完蛋了。所以啊，他利用夜间的时间啊，亲自的来巡视城墙一遍。所以我在这边要告诉弟兄姐妹，也要提醒大家，这些3C的产品啊是工具，就是说它只是拿来帮助我们的，我们不要让它反客为主，好像没有这个东西啊我们事情就做不下去了，好像没有它我们困难就解决不了了，没有那么严重。而且啊，我还要奉献各位在职场服侍的弟兄姐妹，有时候啊，你就是要跑到现场去看，你就是要亲自到现场去了解问题，不是一通电话打来，哦哦哦，好好好，我知道了，就挂掉了。你知道吗？我在医院工作啊，这个十几年啊，你知道我们最喜欢的人是谁吗？就是我们打电话过去，他马上就跑过来处理了。但是啊，这样子的人啊，不多啊。我记得我们在这个医院上班的时候，我们常常电脑出问题，我们打电话去咨询室，哇，电话的那一头就噼里啪啦，开始骂我们了，你们一定是哪边操作不当了，哪边就是弄错了，每一次都这样子，造成我们这些咨询人员很麻烦，都要跑来跑去。等到他来现场以后呢，才发现根本不是他讲的那个问题啊，所以是不是让他觉得很窘哦？觉得说，哎，根本不是这个问题，根本不是他电话那一头想象的那样子。所以我们最喜欢的就是有一位工程师哦，每一次我们打电话去，他当然也会就是先了解一下，是不是他在远端就可以控制的哈，就可以他替你解决。没有的话呢，他就亲自跑一趟哦，我们最喜欢这种人了哦，他就亲自来到这个现场啊，才能够了解你的问题是出在哪边呢、啊？尼西米给我们看到的也是这个样子。他说他夜间起来，有几个人也一同起来，但神使我心里要为耶路撒冷做什么事，我并没有告诉人，除了我骑的牲口以外，也没有别的牲口在我那里。圣经告诉我们，当晚他行走的路线是从谷门走到野口井，走到粪场门，再经过全门王池，又回到谷门。在这一趟巡视当中， 他发现问题出在哪边了。毕竟这是你要亲自到现场以后你才看得出来的啊。他发现了事实的真相，他看到了几个重点，就是到了粪场门啊，他查看耶路撒冷的城墙，见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哇，他终于看到了事发的地点在哪一个位置，他的情况多么严重呢？就是我们读尼希米记一章二章一直提到的被焚烧的地方，他现在终于亲眼目睹到了，而且他也看到了他的同胞哈拿尼告诉给他的资讯是千真万确的。所以他从亲自到现场里面，他才能够掌握这些资料。请问一下，掌握这些资料对他有什么帮助呢？他才知道怎么去解决问题呀。他有时候你根本都不知道事实的真相，你怎么去解决问题，对不对？他回去就是要建造城墙，可是他如果连城墙自己都没有好好的看一遍走一遍的话，他怎么去把那些地方修复，他怎么样号召他的同胞起来建造，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而且我们看见他还整个走完全程，有一些路段啊，连他骑的牲口都没有办法走的时候，他是不是就走回头了呢？没有，他下来用步行的。所以我才说，各位弟兄姐妹，有时候多少时候我们愿意这么麻烦自己，这么委屈自己，好好的把所有的问题了解一遍，还是就是说哎呀，就是大事化小事，轻描淡写，简单的处理就好了，何必这样让自己搞得这样子一鼻子灰，乌烟瘴气的，我们需要这样子吗？但是我们看见尼希米他就是这样子。他走完整个全程，即使有一些路段啊，是他所骑的牲口没有办法到达的地方，他就用步行的去了解。希望尼希米他做事情的态度也成为我们做事情的态度，服侍神的态度。但神使我心里要为耶路撒冷做什么事，我并没有告诉人。我往哪里去，我做什么事，官长都不知道。我还没有告诉犹大平民、祭司、贵胄、官长和其余做工的人。大概尼希米也可以察觉到或是嗅到说，在这个犹太人当中有一些人可能是跟敌人有结盟的，所以呢他利用夜间的时间，在所有的人都没有察觉到的时候，好好的来了解这些问题。而且呢他没有事先告诉所有的人他要做这件事情，他的用意是什么呢？我觉得啊，更有可能就是他要用这段时间单独的来跟神相处，就是他要从这样子的巡视当中，他怎么样子来请示神接下来要怎么走，接下来要怎么做。很多时候啊，我们一定要先来到神面前，跟神有这样子单独相会的时间。如果啊，我们马上就进到人群里面啊，马上就进到这些人群当中啊，很多杂七杂八的想法就进到我们的脑海中了，让我们啊没有办法再冷静客观的好好的来思考这件事情我们要怎么做，那件事情我们要怎么处理。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弟兄姐妹 QT？就是要帮助你，你来先把这些困难这些需要告诉给神，神不会放任你不管的，神要透过这段时间来对你说话，这是你跟神之间的事情。你不用马上把这些问题丢到弟兄姐妹身上告诉弟兄姐妹，当然等到你寻求神的心意以后呢，你当然要把这样子的困难一些解决方式想法跟弟兄姐妹一同来讨论。但是在这个之前，拜托你先跟神祷告，
先跟神单独有个相会的时刻，好不好？这样子呢，你才能够知道接下来在讨论的过程当中，在大家的意见当中，哪一些是合乎神的心意啊，而不会七嘴八舌的，哦，好好好，就决定这样子，就这样子去做好了。所以从尼西米的身上，我们看见他亲自到现场去的一个用意，就是他要去找寻问题的真相，他要去发掘问题，他要去了解问题。了解问题以后呢，你才有办法解决问题嘛。所以尼西米就号召同胞一起起来建造城墙。为什么呢？这个时候他心中已经有谱了，因为他已经巡视过城墙一遍了，他也知道那个破口是在哪个地方，那个地方大概要怎么去解决，要多少的人力，他已经有一番的这个资讯掌握在他的手中了。因此他号召同胞一起来建造城墙，对他们小以大意，今天不做明天就后悔。请问一下，谁曾经说过这句话？我们非常熟悉，就是我们的蒋经国总统曾经说了这样一句很有名的话，今天不做明天就后悔。这个他讲这句话就是他要做十大建设的时候，很多人质疑说，干嘛去盖高速公路啊，干嘛去做这些什么，这些盖这些，去建造这些设，去建造这些东西啊，根本现阶段没需要嘛，干嘛花这些钱去做这些建设，很多人质疑。但是事后证明他说的是对的，因为他是一个有远见有抱负的人，他知道接下来要怎么走。一样尼西米也是用这一番话来勉励他的同胞，你们还要继续的活在这样子的受苦当中吗？你们自己都亲身经历到，城墙如果一天不建造起来，我们只有继续被欺负的份了。让他们知道这件事情非同小可，非常的严重。这件事今天不做明天就会后悔，就是在十七节当中，以后我对他们说，我们所遭的难，耶路撒冷怎样荒凉，城门被火焚烧，你们都看见了。来吧，我们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免得再受凌辱。对他们动之以情，说之以理，就是说如果城墙不建造的话，你们也没有什么好处，你们会继续被欺负的，会继续的被这些人，践踏的。所以呢，这事情是不是你们的事情？有时候我们要有这样子的认同感啊，神家里面的事情就是我的事情啊，不是说啊，这是教会的事情，这是杜建新弟兄的事情，这是昆阳弟兄的事情，这是主席的事情，这是董事执事的事情，不是我的事情。那我们只有继续被人家嘲笑的份了，被欺负的份了，因为人家觉得说啊，你们基督徒就是这样子嘛，屏东基金会就是这样子嘛，我们喜欢听到这种声音吗？我们不喜欢。所以呢，神家里面的事情就是你的事情。如果今天我们不起来建造，那明天呢就会继续的被敌人玩弄于股掌之间。这句话激励了人心，也达到了它的效果。尼西米告诉他们，神施恩的手一直在帮助我们。想想看啊，我们身为亡国奴，竟然还能够回到我们的土地来建造圣殿、建造城墙，这不是神一直跟我们同在很明显的事实吗？所以尼西米他说的这番话激动了他的同胞，激励了他的同胞。受激励的同胞回答说，我们起来建造吧。这是他们同胞出自内心的肺腑之言，是他们自己讲的，不是尼西米在那边死拉活拉的说我们起来建造吧，不是的。现在是听到他话的这一番人说，我们起来建造吧。 因为他们受到了他这一番话所激励、所震撼。在历史上有很多很有名的这些演说啊，激励了人心，也改变了历史。最有名的一个例子呢，就是这个乔治六世哈。乔治六世到底是谁呢？他是英国的一位国王，就在我们这个二十世纪的英国的国王。但是很麻烦的是，他从小啊就患有严重的口疾呀，他没有办法把一句话说好。后来没想到因故，他的兄长不接受国王这样子的一个职分，因为他的哥哥啊不爱江山只爱美人，这个国王的位置他不要了。结果他这个做弟弟的就被加冕起来，要成为这个英国的国王。那怎么办呢？他口疾的问题一直存在，虽然他花了很多心思找这个语言治疗师啊来治疗，但是呢一直没有起色。可是我们可能不知道，他最有名的那一篇演讲稿啊，让英国、让世界整个翻转，就是后来希特勒的崛起，造成英国一定要对外宣战。他就是当时候的乔治六世，就是当时候的英国国王。没想到这个有口疾的这个国王啊，在那一篇演讲当中啊，激励了英国的同胞，让全国的同胞啊起来捍卫他们国家的主权、国家的权益，起来对德国宣战，而改变了整个历史。所以这就是我们在电影中《王者之声》所看到的这部电影的历史的事实，就是他的最后这个王者所发出来的这个声音啊，改变了整个英国的命运，改变了整个世界的命运。这部电影呢在2011年也得到了奥斯卡很多的奖项。那也许有很多人不知道，这个乔治六世啊就是现在的英国女皇伊丽莎白二世的父亲。他在56岁呢就因为肺癌去世，但是他的那一篇演讲词啊铿锵有力，完全没有口疾，而且也改变了整个英国的命运。尼西米的这一篇信息也改变了他们的同胞的命运。许多时候我在想，我们身为领袖、身为传道人的，我们能够带给弟兄姐妹什么？我们所讲的这些信息能够帮助弟兄姐妹回到神的面前吗？还是我们只是讲了一篇很动人的演讲而已，但是呢弟兄姐妹回去以后站起来拍拍屁股回去以后就忘了呢？但愿神能透过我们所讲的话来对弟兄姐妹说话，但愿神能透过我们所说的话来帮助弟兄姐妹一同活在神的心意当中。所以尼西米告诉他们，我神施恩的手怎样帮助他，并王对我所说的话，他们就说我们起来建造吧。于是他们奋勇做这善工，这是多么美的一幅图画。弟兄姐妹同心建造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身为领袖的我们有没有办法鼓励弟兄姐妹从灰心丧志当中再走出来、走过来呢？从这样子的光景中提振起士气，忘记背后，努力面前，望着标杆直跑，值得，确实是一件值得嘉许的事情。至于仇敌打击我们的那一番话，其实我们并不用太在意，我们根本不用当一回事。因为如果这件事情是神的事， 神要做的事情，神一定有办法让他做成。我们要做的事情是，我们要投入，我们要参与，我们要有信心，不要一天到晚看到问题，看到麻烦，就说啊，这不是神的心意啊，我们歇工吧，哎，我们休息吧，我们这个把手中的工作放下来吧，因为麻烦太大了，问题太大了，这应该不是神要我们去做的。如果我们一直存着这样子的心态的话，我们怎么能够看到奇迹呢？我们怎么能够经历到神迹呢？这是我们今天要传递给弟兄姐妹的信息重点。我们提到要同心建造，在这个样子一个讲题当中有三个重点。基督徒行在神的旨意中，并不会保证从此就平步青云，但是面对这样子的一个问题，面对神家里面的需要，我们仍然还是要抱有热情，怀有热情，为神 做大事，为神做事情。我们还要学习到现场去了解问题的真相，去寻找问题的来源，透过这样子的亲自到现场探查，才知道如何对症下药解决问题。让我们信靠神，互相打气，一同的来完成神家里面的建造。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谢谢你透过今天的信息来提醒我们，